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9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控枪令将使数百万拥枪者变重犯。民主党议员反对激进派废传统投票制。左大科技干涉，亚利桑那州通过新法。美将7个中共计算机实体列入黑名单。卡车司机服毒自杀，卡友爆更多黑幕，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国家档案网站报道，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 Joe Matching 7号向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承诺将保留目前的冗长辩论制度。他在文章中说，我以前讲过并将再次表态，以消除任何疑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投票取消或削弱冗长辩论。文中曼钦向美国人发出回归常态的呼吁，写到是时候结束这些政治游戏了，迎来两党合作的新时代，我们在国家面临的重大政策辩论中找到共同点。曼钦表示反对预算和解程序，这一程序允许参议院民主党人绕过冗长辩论，以简单多数票通过重大立法。拜登的近2万亿美元的 COVID 救济法案就是以这种方式通过的。曼钦呼吁他的民主党同事避免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抛弃我们的共和党同事。报道评论这种对两党解决方案的呼吁与拜登和国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激进议程格格不入。保守派独立记者贝克尔认为，左派民主党人试图将美国永久性的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一党专制国家，而曼钦抵制左派及其主流媒体群体，将使他有机会成为英雄，他可能并不孤单。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尔斯顿西奈马礼拜二亦同曼钦持有同样睇法，他表示两党参议员应该共同努力解决问题，这个是国家希望我们做的。对此他们遭到了左翼激进分子们在舆论上的迅速攻击，但目前还未有国会民主党人因为曼钦这篇专栏文章闹他，可能是担心他转党。4月8号，拜登宣布了新的枪支管制执行行动。前一日7号晚，拜登通过行政令公布了6项新的枪支管制措施。提名长期提倡枪支管制的乔普曼 David Chipman 为烟酒及枪支管制局局长。 Breaking News 认为，如果不遵守该行政令，会有数百万守法的枪支拥有者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重罪。而美国宪法中没有条款授予行政部门制定法律的权利，拜登的枪支管制行政令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最有争议的是该行政令可能附带税金，数百万拥有 AR-15 型手枪者可能被迫支付200美元的购买费用。根据宪法，税收权授予众议院，但这些枪支拥有者已经表示他们将不会遵守。好多反对派民众提出宪法第二条，人民持有和携带枪支权益不应该受到侵犯，抗议拜登枪支管制行动。步枪协会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表示，这些行动要求守法公民交出合法财产，是无意义的极端枪支管制行动。拜登政府辩称，这样的措施对于防止大规模枪击是必要的。但是众议员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 说，司法部应该调查美国境内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威胁，而不是就手枪作出裁决。经济教育基金会强调，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不会对枪支暴力发生率产生显著影响。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大规模枪击案分别占所有凶杀案和枪支凶杀案的 0.17% 和 0.24%。 媒体评论，按照民主党这种扭曲的逻辑，美国亦需要禁止刀、钝器和汽车等物。4月7号，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通过了 HB 2569 法案， 这个法案将禁止该州或其他管理选举的公共机构接受私人资助。该法案将提交给州长签署，一旦签署将成为该州法律。消息一出，下面不少网友一片叫好 ，good job。有网友说，不再有扎克伯格的干预。在2020年大选中，面书 CEO 扎克伯格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一些有争议的州和地区的执政者和公共机构，以操控选票。现在亚利桑那州这一举措无疑将堵住了这个漏洞。此外，继乔州宣布新选举改革法案后，怀俄明州州长马克·戈登 Mark Gordon 这个礼拜签署第75号法案，亦同样要求选民出示有照片的身份证才能够投票。该法案在上周四以压倒性多数在州议会两院通过。据英文大纪元报道，提出这项立法的共和党人州众议员查克·格雷说，法案的通过是怀俄明州人民的胜利，给予我们的公民信心，让他们相信我们的选举是安全、公平和有效的。这个是我们共和国的一项必要功能。尽管我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通过这项必要的立法，但我很自豪我们能够为怀俄明州民达到这一重要里程碑。同时，这个法案亦同乔州一样遭到该州的一些民主党人反对。美联社在3月26号至29号期间做了一项民调，数据显示 7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赞成要求所有选民提供有照片的身份证才能够投票。支持这一要求的人主要是共和党人，占 91%。 这个民调是对1166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抽样误差率为正负 3.6 个百分点。4月8号，美国商务部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7个与中共军方相关的超级计算机实体添加到美国经济黑名单中。原因是他们建造中共军方使用的超级计算机，协助其破坏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和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计划。7个被制裁的实体包括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深圳市信维微电子有限公司、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位于深圳、济南、无锡和郑州的4所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商务部官员的讲法说，这7个实体都与中共军方研发中的 E 级超算有关。 E 级超算是指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字运算的超级计算机，目前是世界各国都在开发竞争的尖端技术领域。将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实际目的是不给美国项目帮助中国提升其军事能力。限制美国向有关实体出口产品与技术的新规定将立即生效，但是他们不适用于已经在途中的美国供应商的货物。中共官方尚未就新的制裁作出回应。近年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军方主导的技术研发与技术摄取引发美国的安全危机。川普政府已将中共的华为、中芯国际和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列入实体黑名单。近日，卡车司机金德强因行车记录仪中的北斗系统掉线，遭罚款2000元而饮农药自杀，在网上引发狂涛。卡友都知道他是有意为卡友们发声而自杀，因此纷纷发帖爆出更多当局利用北斗卫星定位行驶记录而管控剥夺卡车司机的黑幕。据报道，大车司机一日大概能赚200到400元，刚一出车就被罚2000元。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又肩负养老责任，金德强一时无法接受。据悉，金德强临死时户口只有6000元。卡友们抱怨大车司机在交了将近3000元的安装费，每年还要收取几百元的服务费，但是这么高昂的使用成本，北斗的稳定性和实用性却还不如免费的导航 App 频频出现系统更新掉线问题。卡友们质问，法律规定司机每隔4小时强制休息20分钟，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塞车时， 部分服务区会禁止大货车进入服务区休息，司机为了不被扣2000元，不敢关北斗，又不敢开车，只能选择被罚200元，扣3分。如果遇到有些角度山路漫长，中间没有休息站，到了4个小时怎样办呢？有卡友发布视频披露北斗行驶记录仪出现的问题，视频引发网友共鸣，确实忍无可忍，赚这种害人的钱不怕招报应吗？还有些话，不多割些韭菜又怎援助非洲啊？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